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生命记》的课程。今天我们要从第八章开始来看摩西当时所说的话。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从第八章一节到二十节看见它的主题，在我们大纲里面呢是第四个点里面的几件事情。他要讲的呢是遵行律法的秘诀，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求以色列百姓谨慎遵守，殷勤的来遵守神的话语。那么遵行律法有一些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就很容易做了。那么里面讲什么呢？我把它分一分。第一点就是纪念耶和华，一节到三节。第二段呢是讲思想耶和华，从四节到六节。那么七节到十节呢讲称颂耶和华，第十一节到十八节讲不可忘记耶和华。那么再加上最后一点呢，第五点就是忘记耶和华，它有一个警告啊，如果我们忘记耶和华会如何。那么这是十九节到二十节。所以我把这个八章啊分成这五段事情来讲呢，大家就容易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因为摩西讲到的时候呢，并没有把它分段分点，我们听的人呢听明白了他讲的原来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能遵行神的话语，为什么？说是记性不好。其实记性不好是一借口，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所以这里你看见纪念耶和华、思想耶和华、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耶和华，都是跟神有关系的。那么跟神发生关系之后，对于他的话语自然能够遵行。所以第一点，纪念耶和华这句话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怎么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加，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是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里面第二节说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换句话说，什么叫纪念呢？就是记住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事情。当我们这样经常想念、经常记住神对我们所施的恩惠，那我们就很容易的来遵行神的话语。换句话说，纪念耶和华是我们内心的动力。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四十年中间经历神的带领，他在旷野里面引导你。这个摩西说四十年呢，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当我们和神当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是我们的心不正。若是我们心正的话，向着神就很愿意遵行他的话语。所以这里说呢，你心内如何，这个很要紧。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是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那么肯不肯的态度呢，要肯的话呢，神会赐恩给我们，叫我们能。如果我们是不肯，不肯就一定不能的了。我根本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我的心跟神关系不对，自然就做不到神在话语上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这是一个肯的人。约翰卫斯理是遵行神的话语出了名的。他们这个小团体呢，为什么叫巡礼会呢？就是他们循规蹈矩的按照神的话来做。那么约翰卫斯理啊，很出名的事情就是说，他每天要思想到底圣经里还有哪些事情我没有遵行的。那么他为什么能遵行呢？不是他比我们特别好，而是他肯。因为他肯的缘故呢，神就帮助他。那我们如果肯遵行神的话语，神总有办法给我们力量的，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头一个就是纪念耶和华，当我们肯纪念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肯了，当我们肯的时候呢，就能了。所以这里呢，所有一切的试炼环境经过的时候，不是别的，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问题。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那么这句话呢，一方面前面是苦练，一方面是任你饥饿，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当我们在环境中呢，我说了是跟神的关系如何，结果神把玛拿赐给我们，这个以色列百姓经历到这件事情，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就是用这句话来抵挡撒旦的攻击。因为这里所说的原则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个口里呢，就说明神现在所说的话。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读经祷告。那么读经祷告呢，就从神那里领受新鲜的话语。人活着不是靠圣经，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当神把这个话再一次说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力量了。这也是每天早晨我们晨更的秘诀。因为这里讲玛拿，玛拿呢在这里引进属灵的意思，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早晨我们来亲近神，祷告神，纪念神的恩典，神把他的话语说在我们心里，神一说话我们就得到宝足。因为我们得到宝足，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愿意顺服神，神就给我们力量。怎么样可以遵行神的律法呢？第一点讲纪念神的话语，那也是告诉我们呢，需要常常读经祷告的原因是什么。若是我们不纪念神的话语呢，我们就不会有遵行的可能了。好，第二点，这个从第四节开始呢，是讲到思想耶和华，不仅纪念还要思想。第四节到第六节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个思想呢，就叫我们明白。因为光是纪念这个事实，可是很多事情呢，小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虽然记得，没有经过我们思想，就不明白它的意思。好比这里摩西所提的，以色列百姓呢，四十年呢，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那这个事情呢，以色列可能根本没有留心。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哪里会想到病的情形呢？只有病的时候，失去健康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宝贵。那么，所以在日常的恩典、日常的神迹中间呢，我们不会思想。可是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你要思想耶和华，你想想看，这个四十年为什么你的鞋子没有穿破，为什么你的脚没有走肿，衣服没有穿破，为什么？你一想到就知道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当然神在这个四十年中间天天供应他们，以色列当作日常的情形，把神迹奇事当作平常，所以他们就不明白神的作为。可是当你稍微思想一下，哪有衣服四十年穿不破的呢？哪有脚走那么多路，鞋也不会破，脚也不会走肿的呢？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思想叫我们明白。那很多时候我们要思念神的作为，那我们就想到日常生活中间啊，感谢主，今年我们账单里面呢，医药费用怎么那么少呢？哎，你一思想就知道是神特别保守了我。这个事情呢，是靠思想明白的。当然，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以此类推的。所以思想会叫我们得的力量，是叫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的原因。那么这都是跟神的关系。第三件事情呢，讲要称颂耶和华，在第七节开始，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这个称颂是很重要的，因为享受神的恩典，得着神赐福他的好处啊。这里所举的这个迦南美地果然是美地，有河有泉有源，光是水还有不同种类，在山里面呢，谷中流出水来，哎呀，这个水源丰富。那个地方呢，有小麦大麦葡萄这么多的出产，这个生命丰盛。当然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一样好处都不缺。诗篇三十四篇告诉我们，敬畏他的人呢，一样好处都不缺。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当我们吃得饱足心里痛快的时候呢，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美地赐给你了。 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是出于神的应许，但是在迦南的经历，迦南有多美好呢？当他们经历到之后呢，就要起来称颂神。所以新约的百姓，我们如果明白这些经历，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面蒙了保守，蒙了他的恩典，一切的恩惠，我们就要起来称颂神。所以称颂耶和华是叫我们可以遵行神话语的一个力量和原因。怎么样谨守遵行？我们在回复从前所说的，要纪念耶和华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要思想，要明白，要反应来称颂，我们这个人呢，变成一种感恩的态度，这样子遵行神的话语，就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心里面愿意做的事情。就好比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呢，在做世上工作的时候，好像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我们从心里面真是愿意来服侍，所以一切都是为着基督做的，好像服侍基督一样，不是仅仅服侍这个肉身的主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心里做的时候呢，那就有力量。这里呢，当我们愿意称颂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得着力量，遵行神的话语也不是一个难的事情。好，第四个小点讲，不可忘记耶和华。这里很长，不可忘记耶和华。那么这个不可忘记耶和华呢，当然呢是纪念整个的事情，整个的神的工作。在这里呢，从十一节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不要忘记耶和华。若是我们呢，一得到了宝足，就不肯称颂神，而且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呢，会叫我们忘记神的作为。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说，恐怕你吃了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么这个呢，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手有一点成就的时候，这个最可怕的，基督徒一有了成就就危险了。神的祝福他不明白，因为自己所做的，因此呢，他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引出来，正如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从为奴之家啊，我们在犯罪作恶底下，在仇敌的辖制底下被带领出来了。结果呢，我们得了自由，好了，我们得了神丰富的恩典，忘记我们从前是个罪人，忘记自己的本相如何。新约的雅各书里也说，忘记他本来的面貌如何。那么这个呢，中国人叫做忘恩负义。那么忘恩负义的结果呢，就是心高气傲，以为都是自己得来的。这个时候呢，摩西说，你要记得你的根源在哪里，是神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十五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忘记旷野了吗？在我们旷野的经历中间，你不是到处呼求神吗？接下来，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神赐给我们活水的泉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活水，我们灵里面得的宝足。这里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个呢，我们常常觉得摩西的话重复了，其实不是，因为这是要叫他不忘记耶和华，所以从头我来数算他的恩典。那我们有首诗歌呢，叫数算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越数呢，我们就越会纪念神的工作，所以不可忘记耶和华。十七节说什么呢？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这个心高气傲的人就说，你看我有一个学位啊，我出去留学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所以我做重要的工作，我能赚大钱。你说我去读了企业管理系、工业管理系，所以回来做大公司的老板。好，你忘记了这个得货财的力量是哪里来的。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我遇见一位姊妹讲的真是好，他就是讲这件事情，得货财的力量也是神所给的。今天我有恩典、有能力，今天我能做许多事情，我的本领比别人好，这个得货财的力量也是神给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感恩的心，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十九节、二十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里呢，就是最后一点警告。若是我们忘记耶和华，会有什么结果呢？神会把以色列百姓呢赶出去， 若是他们呢去随从别神，去敬拜侍奉别神，必定灭亡。那么摩西在这里呢，真是大声的警告，大声疾呼，耶和华怎么样使列国在你们眼前灭亡，你们看见的他使他们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警告以色列百姓要遵行神的命令，神的话语啊。我们看见这里呢，尤其前面三点，要纪念耶和华，要思想耶和华，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就是连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呢都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若是忘记以后呢，就有严重的结果。所以第八章这里呢，实在是讲我们怎么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我们纪念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呢，顺服神，遵行神的话语和命令，是一个自自然然的结果，不需要人勉强，也不需要人教导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申命记第八章所讲的重要的主题。那我们看着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感触。如果我们看自己属灵经历，看我们从得救一直到现在，我感谢神，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呢听神的话语，可见神保守了我们。那么有很多的人，他们离开主的道，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稍微一祝福他，他就心高气傲，认为这是他自己得来的。当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把能力归给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想到神和我们中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基督徒常常容易犯这些错误，再读申命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叫我们受警惕，而我们愿意好好的弄清楚自己呢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的恩典一路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到今天的地步。好，这是第八章啊，我们很快的交代过去了。那么今天我给弟兄姊妹们手中的讲义呢，你会看见呢是整体的讲义啊，整篇的讲义。那么整篇的讲义呢，前面是告诉我们第一大段里面讲什么，那么今天讲的第二大段呢，这个话其实是蛮长的。刚刚讲完的是第四个终点，第四个终点里面五个点，我们刚才讲了遵行律法的秘诀。那么现在呢，第四个大点讲完了，讲第五个大点是什么呢？就是接着上一章所讲的，摩西呢就教导神的百姓，人的义啊不可自治，就是说我自己以为了不起。那么这是九章第一节到十章十一节的话，这也是蛮长的。我们来看看，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能够先把这一段讲完啊，第九章从第一节讲到十章十一节。那么这段呢，讲人呢不可以自以为义，或者说呢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义，所以神一定要如何如何恩待我。今天基督徒常常有这样可怕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就是我现在呢真是很不错的，神一定要祝福我了。那么我们看第九章怎么说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民是亚拿族的人啊，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拿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这个第一段呢，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以色列会犯的错误，心里面呢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感觉。我相信我们中文呢是很传神的，这个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呢，就正好说出这段话里面以色列百姓心里所说的话。那么在前面呢，我们曾经也说过了，第六章末了，这里说呢，我们若是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们的义了。那么这里呢，以色列百姓认为的义啊，不是遵行神的律法，而是他们的行为。在第六章末了时候，我讲到的呢，就直接跟罗马书第一章呢就配起来看。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是说神的义、律法的义，那么这个律法的义呢是相当高的要求。在一开始罗马书呢并没有把标准降低，他就叫我们看见这个律法的义啊无从得着，这个律法的义做不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人因为做不到神的义呢，律法的要求呢， 所以必须有福音。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啊，那这个律法以外的显明就是福音啊。那这里呢，我们不详细说了。新约的百姓，今天基督徒呢，都想到人不能成为义，而是必须靠主耶稣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靠他的缘故，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就都得称义了。那么这个观念呢，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中间是没有的，他们总觉得呢，我们要靠行为称义。那这里所讲的这自以为义呢，跟行为称义又是两回事。他们说呢，神把这些国民赶出去呢，是因为我们的义。他们说呢，神领我进来呢，是因我的义，因为我好。可是摩西在那里警告他们，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不是你的义。那神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你的恶呢，把你也赶出去？会的，前面第八章已经说了，其实啊，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不是因为你们的善，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再有呢，为什么神要把他们赶出去呢？是因为神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应许他们的话跟这些迦南人的恶，是使得以色列百姓啊能够进入迦南地承受为业的原因。这里完全没有他们的义的功用，这个义在这里完全不发生作用。所以摩西呢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以色列百姓啊叫着自己着迷了，他们犯的错误呢就是自己看自己，自以为了不起。那这个也是一切问题的来源，他们没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在神的面前说都是靠神的恩典。今天新约的百姓呢，千万也不可以以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就比别人好，这种观念是要不得的。底下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九节，蛮长一段，整段就是说明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怎么样的表现。这一段呢是讲到在历史中间证明了以色列人是全然不义的，他们呢完全是失败的，可是呢自己还搞不清楚。第六节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第一个讲到他们的本性就是应着景象，应着景象呢说出他倔强的态度，说到他骄傲，说到他不肯受教的态度。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旷野惹耶和华神发怒等等等等，不得了，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呢讲到以色列百姓生命的本性，一直到现在没有两样。第八节九节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是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这一段呢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一节都是讲西乃山这个他们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这里讲的相当的多，从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我相信呢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了解，可是这里呢摩西算是讲的非常的简要了，把一切的问题都指出来。这个重点就是说明以色列实在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在西乃山这个经历呢他们应当常常不忘，可是摩西在这里指出来他们彻头彻尾是个罪人，在旷野里面常常惹神发怒，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所谓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就是摩西在这里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他去山上领受了石板十条诫命，在山上四十昼夜又进食也没有喝水。那么等到耶和华把两块石板给了他，这个石板呢特别说是神用指头写的，那么就是照着神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他们第一次聚集的时候神所宣布的。那么过了四十昼夜呢，摩西就下山拿了两块石板。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当时约书亚跟着上山也在半山中间等候，等到摩西下山以后呢，约书亚跟他讲山下有声音，好像是打仗的声音，摩西说都不是，就发现他们是在拜牛犊了。这么一来呢，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身上。第十四节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上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没有因为自己个人利益呢就接受神的建议，当他下山看的时候愤怒之下把石板摔碎了，这个石板摔碎也等于是审判了以色列百姓。第十八节， 因你们所犯一切的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所以呢，摩西就像从前一样，又伏在神的面前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一直到神赦免他们。神也向亚伦发怒，摩西也为亚伦祷告。那么以后呢，他把金牛犊磨成灰，又用火焚烧，叫以色列百姓呢夹杂着金粉呢跟水一起喝下去。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证明以色列百姓惹神发怒的厉害。那么以下22节一直到29节，也就是讲以色列百姓惹神发怒的情形。在塔贝拉、玛撒、基伯罗哈达瓦又惹耶和华发怒，以后在加利斯巴尼亚也是悖逆耶和华。这里又提到加利斯巴尼亚，那也是一件大的事情，拜金牛犊是个大的失败，加利斯巴尼亚同样也是一个大失败，也许说更大的失败。当神打发他们上去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上去得迦南地为业，但是他们呢，因为没有信心，就违背了神的话语，不肯听从。24节的，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这讲到他们悖逆神的本性。25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服40昼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3次40昼夜，摩西不是一次，3次40昼夜伏在神的面前。26节的29节说，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你这里看见呢，摩西真是会祷告，他这个祷告呢摸到神的心，因为这里是有关神的荣耀，是神的能力。埃及人会说，哈哈，神没有能力，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灭口，不让他们能够说话，见证神的失败。摩西说呢，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你用伸出来的膀臂领他们出来的，并且呢，你有大能，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你会领他们进迦南地区。所以这就是第9章所说的，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常时背叛神的。那么当然，第10章从第1节到11节也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暂时不说了，我们的时间就停在这里。那么我们分手以前呢，要定规大家一些作业的。头一个作业很简单，就是说明我们怎么样会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话语的秘诀是什么？是在第9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遵行神话语的秘诀在你的讲义上也有。那么我希望你不仅把答案给我们，而且加一点发挥你的领会，为什么这么几件事情是遵行神话语的秘诀。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呢，研究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罪，或者你研究加利斯巴尼亚他们的失败，然后你看见摩西怎么样为他的百姓向神祷告。这个呢，会叫我们懂得神的心，而且知道怎么样摸着神的心来祷告，这个对我们祷告的生命有非常大的帮助。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生命记》，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